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那么下边呢，咱们讲到的是这个东岳庙的施药寺。这施药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咱们下节回来跟您细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北京的传说，东岳庙里的长施药寺。这施药寺是干嘛的呢？施药两个字啊，估计很多人从字面上就能看得出来，指的什么呀？不施药物。因为古人认为啊，给别人用不起药的人，给他布施一些药物，救人一命，这是积德行善的好事。而且古人认为呢，把这个良方啊、秘方啊这些个施与大家，是利人济己的一个慈善行为，也可以积德行善。就不光是你给大家买药施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比方说你们家祖辈就是行医的，家里边呢有秘方，这个秘方呢可以治疗某种病，当这种病发起来的时候，如果你藏着这个秘方，或者趁机哄抬物价，这是缺德的行为。如果您能够大无畏的把这些药方拿出来去救济别人，这是积德行善。那么这个司呢，它的职能是把施舍灵丹妙药的这些个人他们的善举记录在案，往后呢好给你们福报。相传呢，施药司这个神名字叫做于吉，干沟于吉祥的吉。说这于吉啊，当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郎中，但是哪儿的人可没有记载，而且呢也是当地的一个有名的大善人。他这治病的方法呀十分的神奇。什么方法呢？只要拿这手啊抚摸病人的患处，念动咒语，这病痛就会消失。有人说这太神了吧，我倒觉得这是什么呢？第一啊，咱讲的是北京的传说，咱不可信以为真。第二一个，我觉得这有点心理疗法的意思。怎么呢？这种疗法呀，我估计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每个人都应该经历过。我一说您肯定恍然大悟，咱想想咱小时候啊，走道磕了哪儿了，碰了哪儿了，脑袋撞了桌角了，如果没流血，家长第一反应是什么呀？抱在怀里一吹，吹吹不疼了，哎，呼噜呼噜毛下不着，呼噜呼噜耳下不会儿，再吹吹再揉揉。其实你真的不疼了吗？从感受上来说你还真的不疼了，但是呢磕了它就是磕了，该红还红，该肿还肿，可是你感觉上好像没那么疼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心理上的疗法。而且呢，在这个中医里边啊，曾经还有一科，现在呢这个正规的中医院里边啊也不学这个了，也不讲这个了，叫什么呢？祝由科。这是我跟那些个七八十岁九十岁的老中医聊天，说那会儿啊师徒相传还学这个。何为祝由呢？就是画符念咒。这种东西啊现在在医科大学里边是完全不教了，但是以前呢这些个老中医说我们小时候学中医的时候啊还教一些这个东西，但是更多的其实也是啊心理上的一种暗示疗法。那么咱再说这于吉，他治病的方法，一摸患处一念咒语，病痛就消失了。这时间一长呢，一传十，十传百，过来看病的人呢是络绎不绝。这老百姓啊就把这个于吉呢当做了救苦救难的一个大圣人了。这个事情啊慢慢的就传到了国王的耳朵里头，但是啊这国王心胸狭窄，嫉妒成性，他呢 有一个心思，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比我高明，不允许任何人赞誉之声超过我，比我还有名声，这不行。所以啊，他就下令啊，让侍卫把这个虞姬给我逮来，然后把他给我斩首示众，我要啊炫耀一番。炫耀什么呀？炫耀我这个当国王的权力有多么的大，甭管你是恶人善人，想要你的命那是分分钟的事儿。于是乎呢，就这么办了。那么这虞姬被逮来之后，面对这个铡刀，可以说呀表现得十分的平静。他呢当面告诉这个国王说，我现在已经练就了一身功夫，叫什么呀？刀枪不入。国王一听，好家伙的，金钟罩铁布衫，听说过可没见过，你敢说这话，那咱就试吧试吧呗。那么气急败坏的国王啊，下令，既然你说你刀枪不入，我改别的，我拿小火慢慢的烧你，一会儿烧的你外焦里嫩的。这火苗子刚一点起来，没想到这天上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连雹子带雨可就砸下来了，这火可就灭了。不但呢把火给熄灭了，而且啊是雹子夹着雨，这雹子下来不偏不倚，整把这国王眼睛给打瞎了。这个时候啊，虞姬是大笑升天而去。看来呢这虞姬还真是成了仙了。从此之后，人们就把这个虞姬呀奉为了施药司的神。其实说到这个司呢，以前很多的这个买卖家啊是非常信奉这种施药是积德行善这个理念的。比方咱知道说这个老字号同仁堂，包括豪年堂啊，这个南庆仁堂啊，就这些北京城有名的老字号都有这种举动。比方说举子进京赶考，那个时候你天南海北的来到北京，长途跋涉，舟车劳顿，你必定会水土不服。那么你出现这种状况怎么办呢？我免费的施与你药，吃完之后能治你的病。第二一个呢，这也是一种公益宣传，你的病治好了，对吧？当你以后金榜题名的时候，你会想到当年我刚到北京考试的时候身体不舒服，是谁给了药。如果你没考上回到老家，你会把我的名字传到你的老家，说当年我在北京身体不舒服是哪个买卖给我送的药，对吧？这是一种公益的宣传。而且呢还有什么呢？一到夏天的时候，那时候三伏天跟现在一样，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但是那会儿古人比不了现在的是什么呢？没有空调，没电扇呢，很多的劳苦大众靠卖体力为生啊，拉洋车的，给人卸货的，那免不了中暑。咱这儿的中暑啊，严重的话可能会危及生命。那么那时候呢，很多大药铺自己买卖挺大，赚的钱已经不少了，拿出一部分叫回馈社会，就在这个中药铺门口弄几个大桶，熬的什么呢？叫暑汤，就是夏天喝的，就像南方的凉茶一样，也是用中药配出来的。喝完之后呢，有去暑的功效。那么这些个干重体力活的劳苦大众可以来这儿免费的喝暑汤，所以呢他们叫舍暑汤的。哎，这也是一种积德行善的。就古人认为，我的买卖做大了，我有钱了，必然要拿出一部分回馈社会。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这个企业文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能说钱挣得越多越没够，钱挣得越多越黑心，那就不是真正的买卖道了。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国外，有的时候我们看东南亚一些国家啊，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字号，它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你会发现这些字号真的不是靠赚黑心钱坚持下来的，可能它每年的钱挣得不多，但细水长流它总能挣钱。为什么？他靠的是一种德，哎，一种情操，一种坚守，才把这个支撑下来的。然而说到这个施药司，咱们说到虞姬，对吧？说一抚摸患处，这病就能好了。说现在这样还什么念咒，这种方式的制药方法还有没有呢？还真的有啊，只不过呢，大家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我也是去这个哪儿啊，西藏旅游的时候才发现，现在藏药是非常的有名，对吧？我们这个比如在北京这个城市或者大城市里边也能买到藏药。那么你去西藏的时候发现藏药很有意思，为什么呢？这藏药厂很多呀，它是这个宗教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啊。我亲自见过藏药做出一批之后，除了说这药方肯定也是货真价实的啊，它本身就有药用价值，还有一道工序什么呢？就是念经念咒。 把这药做出来放在大殿里边，然后呢一些个喇嘛们围着一圈，要念多少遍，要念多少天，给这个药加持，然后这个药才是正经八百的藏药。所以这种制作的方法，就是给药去念咒的方法，到现在在我国的西藏有些藏药还是按照这个传统的方法去做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保留下来的一个人文。好，那么讲完了这个施药司，咱们待会儿回来呢接着给大家讲东岳庙里的善报司，咱们下节再见。